认识上帝的默示，
回顾救恩的历史，
重温生活的诫命，
领受立约的应许。
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旧约浅说，李重恩老师主讲。
李重恩在这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旧约浅说的第四讲。第四讲的主题呢，不愿为奴，不愿为奴，说的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段的历史。说到出埃及呢，这是基督教旧约历史当中的一件的重大的事件哈。而经过了这件事，还有后来在西乃山以色列民他们有关的经历之后这一批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呢，就成了拥有共同信仰、共同律法、风俗文化这样一个凝聚起来的民族。而到了新约时代呢，出埃及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预表什么是预表呢？就是旧约当中的一些历史事实具体的显明或者示范出新约当中的救恩的真理，这就是一个预表。像出埃及是神的拯救以色列民呢，脱离为奴之地，得着自由。那么预表了救恩的什么呢？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人呢可以脱离罪的捆绑，重新得到自由，是有这个相对照的一种的关系。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旧约或者是在新约，出埃及呢都是相当重要的事件象征，见证了神的恩典和大能。而这一种信仰生活的经验就是得到神的拯救脱离罪的这个辖制，得着自由。那这些经验呢，同样可以出现在今天基督徒的生命上的。按照历史的推算，以色列人大概是在公元前1446年离开埃及，那这是一个推算的数字所以有时候呢，你看到一些材料呢，在这个年份上呢是有一些出入的，但还是前后这几年的时间而已基本上呢，公元前1400多年离开埃及呢，这个没问题，但准确的那个年份呢，有时候推算的时候呢，就有一些轻微的出入。好，有关出埃及的主要经过呢，都记载在旧约圣经中的第二卷书《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它的名字就是出来的意思。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之后，神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赐下律法，吩咐他们建造会幕，神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出埃及记呢，大致上我们可以分成这三个主要的部分。第一部分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第二部分是神颁布律法，第三部分呢就是按照神的吩咐建造会幕。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背景。应该呢从约瑟的时候说起了上一讲我们最后就提到约瑟约瑟在青年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被卖到埃及成为奴隶，到他30岁的时候呢，因为替法老王解梦被法老欣赏，指派他来治理埃及全地，应付将要来到的饥荒。当约瑟迎接父亲雅各全家到埃及逃避迦南地的饥荒的时候呢，约瑟那个时候已经39岁，而他的爸爸雅各呢就130岁。透过使徒行传新约的一些记载的补充，我们知道当时雅各家族共有75个人来到埃及定居，那是公元前1876年。而经历了430年之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公元前1446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整个民族呢已经增长到大约有200万人左右。这个200万的是一个估计数字， 是参考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七节所说的，他们的男丁已经有六十万，用六十万来推算哈啊，其他女的啊，其他的孩子等等哈，整体的数字大概二百万人左右。至于他们离开埃及的原因，乃是因为埃及对以色列人的奴役，他们歧视以色列人，防范以色列人的增长，剥夺了以色列人的自由，这个民族发展的空间等等。出埃及记一章八到十节这样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因着这种的担心，因着这种的防范歧视啊，以色列人呢就在埃及呢过着被劳役的、被限制的这样的生活了。说到出埃及呢，一定要提的就是这个历史事件当中的主角，那个的领袖摩西。出埃及记里神所使用的仆人是摩西，他是呢神在旧约当中啊最重用的一个人了。神借着摩西在以色列民当中建立一个神主导的治理的这样的国度，这样的群体，并且呢也设立了律法、礼仪等等，这一切对以色列人产生了巨大的意义，同时也预表了将来属神国度的很多的特质。摩西本人呢属于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的利未支派，他的父亲呢是暗兰，母亲是约基别。摩西呢还有哥哥亚伦，姐姐米利暗。他的哥哥和姐姐两个人在出埃及的事情上呢都帮助了摩西，但同时呢也为摩西带来了烦恼啊。亚伦呢比摩西呢年长三岁，比摩西更有口才，所以呢就被神用来作为摩西的口哈，成为一个代言人，这样哈，由他来表达啊一些的说话。所以这两兄弟呢都是相当重要的领导的人物，在旧约圣经当中呢，摩西被视为最重要的领袖，亚伦呢稍后就成为第一位的大祭司。摩西一生呢共活了120年，他出生的时候呢遭逢法老啊，发了一个命令，就是要杀害以色列人的男婴的命令，要呢限制以色列人口的那个增长。但是在神的保守底下，哎，摩西呢反而被法老的女儿救起来了，并且收作自己的儿子，在皇宫当中成长。摩西生活的前面呢，最前面的40年呢，他是在埃及王宫度过的，学会了埃及人的一切知识学问。接着的40年，因为他要逃避法老哈，在米甸的旷野当中去度过，借着牧羊把在埃及所学的，包括以前的那些雄心大志皇家的学问等等的，基本上都要放下，都被磨去了。在米甸，他跟米甸祭司叶特罗的女儿希波拉结婚，生了两个儿子。到了摩西最后一段人生的40年呢，他是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旷野漂流。在旧约当中的摩西是神最重用的仆人，又被称为世上最谦和的人。他在神的家中呢是全然尽忠的，但却因为在其中的一件事情上不能荣耀神，不听神的吩咐，结果呢最后不能进入他一生所心仪的，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的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在正式进入迦南之前呢，摩西的生命呢就结束了。说到摩西跟神的关系啊，当中有很多地方呢是基督徒要去了解、要去认识，也应该呢去学习的。但说到底哈，摩西跟神的关系呢，没有人可以相比。神是跟摩西面对面讲话的，而在西乃山上的40天，摩西与神独处。 他见过神的荣耀，也明白神的心意。他向神的祷告，就像朋友交谈那般的交心，这是神人关系一种呢极致的表现，值得基督徒去羡慕，也值得呢我们去学习。以色列人最终能够离开埃及，当然呢是神的作为和带领哈、而当中用上了十个的灾难呢，也成了这一段历史当中啊，我们呢常常会留意的地方。在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就看到有这样的记载：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神顾念他的百姓，为了要拯救选民，神亲自下来，在荆棘火中向摩西显现，说要差派他回到埃及，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捆绑。虽然这样，神也同时预言了法老王呢，绝对不容许以色列人离开的。他就预先告诉摩西说，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就像神已经预言的，法老呢心里刚硬，拒绝容许以色列人离开。法老还狂傲地说了下面的话：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不单这样，法老为了证明自己的权柄比以色列的神呢还要大，他就刻意加重以色列人的劳苦。结果神在法老和埃及人的身上呢施行了神迹奇事，用各种的灾祸攻击他们。但是这些灾祸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呢，是不会祸及住在歌山地的以色列人。神就是要让埃及人，让法老知道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普天下没有像我的。同时呢，也要借着这些呢刚硬的埃及人呢，让神的名字可以传遍天下。神在法老和埃及人身上施行了十个的灾祸啊，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他们，令他们的心意改变。当中呢，十灾分别是水变血之灾、蛙灾、虱灾、蝇灾、畜疫之灾、疮灾、薄灾、蝗灾、黑暗之灾、杀长子之灾。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神是一次又一次向法老提出警告，然后呢才施行灾祸的。这一点呢，正是神对人的宽容和忍耐。昔日神是这样哈、给法老机会，今日对我们其实也是有这样的宽容忍耐。不过呢，面对警告，面对一次又一次的灾祸，法老的心呢反而不断的刚硬，不肯听从神。结果当神的恩典期限过了，最终的审判要施行的时候，这时人想悔改的机会呢，其实已经没有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当神还可以寻找的时候，我们就要寻求他，千万不要像法老对神呢一直的刚硬哈。最后神向法老和埃及人施行的第十灾，就是 击杀长子之灾，遭遇到这样严厉终极的惩罚，法老呢不得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了。说到这个杀长子之灾呢，当时神为以色列人预备了一个逃过啊这个击杀的一种的安排，一种的方法。逃避长子被杀的方法呢，记载在出埃及记12:1-13。而这一个事件在出埃及之后呢，神就把这一天呢定为逾越节，以色列人每一年的正月14日，他们都当纪念，把这一天守为耶和华的节，成为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一个的定例。神当时就吩咐以色列人要预备一只1岁没有残疾的羊羔，在14日黄昏的时候呢，把羊羔宰了，把羊羔的血涂在左右的门框门楣上，并且将羊羔呢用火烤了来吃。因为在半夜的时候，神要巡行全地施行击杀，但是他要越过那有血的房屋，至于没有血的就进去击杀头生的。出埃及记12:29说，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所有这些都不能逃避这第十灾。那一天的半夜，整个埃及所有的家庭呢都失去了一个生命，打击实在是太沉重了，所以法老连夜召来摩西，甚至要以色列人你们快快离开埃及。那一天夜里，以色列人就从埃及出来。后来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被称为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这个逾越节啊也是对救恩的一个预表。在逾越节当中，羔羊还有他的血预表了救赎，这是出埃及最重要的一个启示。羔羊还有他的血所预表的事情，后来就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每一个投靠主耶稣的人呢，都是在基督的血底下寻求到这个拯救的。主要救这些信靠他的人，而且能够救他们到底。无论这个人之前的行为怎样，只要凭着他对主的信心呢，都可以得到拯救。那逾越节被杀的羔羊呢，是要求没有残疾的，这预表了主耶稣的完全，主耶稣的没有罪。将羔羊烤了，也预表主耶稣为我们罪的缘故呢，承受了神的审判刑罚。而神在这个救赎当中呢，最重要要显明的就是要让人啊，那些相信的投靠他的人呢，可以从外面世界的辖制当中得到拯救，就是在罪恶败坏里头得着释放。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奴隶，今天所有的人都是罪的奴仆，都在罪恶当中被辖制，同样需要真正的自由。我们借着十字架，人脱离了败坏和罪恶的根源，得到永远的自由，用一个自由的生命，我们来顺服，来侍奉永生神。所以这个出埃及的事件，这个的预表，今天对我们同样的重要，我们要明白里面的意义。好，当法老王容许以色列百姓离开的时候呢，其实如果他们经过非利士地呢，那么这条路呢是比较接近的，比较快可以走完的。但是神没有带领以色列人从这里走过，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呢就特别的带领百姓呢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道路。出于神的心意， 也为着预备将来百姓所要走的那漫长的道路，神是特意的带领以色列人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是要百姓在这样的经历当中一次又一次看见经历到神奇妙的大能。法老王呢，很快就后悔啊，我让以色列人离开了，不能要把他们呢带回来。于是呢，他就带着军队马车追赶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看到法老的军队的时候，后有追兵，而前无去路哈、啊，因为那是红海，他们就相当的惧怕，向神哀求，又埋怨摩西了。这个时候呢，神做了大功，他用云柱把法老的军队和以色列人呢来彼此隔开，随后又使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行走干地，过到海的另一边去。后来当法老的军队跟着要下到海中呢，神就使海水复合，法老全军一个也没有能够逃脱的，全数淹死在红海了。有关以色列人出埃及当中历史的事件相关的资料，那你可以呢透过出埃及记啊详细的去看、去了解、去重温。接下来呢，我就想说说这个历史事件当中对信仰的一些的启示、一些的提醒、劝勉，这是我们要留意的。以色列人能够出埃及这件事，显明了神对他的选民的救赎，也是救恩的计划要继续实践的一个必然的过程。另一方面，出埃及预表了神在基督里的救赎，将要透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让人借着信心经历到得释放、得自由的这个的应许。以色列人在埃及得到神的拯救，显明了救赎历史的真实性，而这个救恩的真理呢，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能够共同经历的。而在这件事情所显的真理其实相当的丰富哈。下面呢，我就先提出几个重点哈，大家留意一下。第一，神是信实的，有无限的恩慈。第二，耶和华，这是神的名字。第三，拯救是透过羔羊还有他的血，也借着人的信来完成。第四，人能够从外面的辖制当中呢得拯救自由的。第五，人的灵性从里面的低沉和败坏同样可以得到神的拯救。第六，恩典完全在乎神自己。第七，这位真神是永能的、大能的、慈爱的、怜悯的这样一位神。信实恩慈的神没有忘记他跟亚伯拉罕所立过的约，所以哈，在埃及经过了430年，大概以色列人都渐渐忘记了这位神，但神呢却仍然把他的子民放在心上。神顾念在埃及受苦的以色列人，而他的拯救呢，并不是从何烈山的荆棘火当中开始。原来早在80年前，神已经预备了一个人，他要使用的这个人，摩西出生了。而且为了预备这样的领袖摩西呢，神用了80年的时间，40年在皇宫，40年呢在野地，造就摩西成为何用的器皿。然后透过何烈山荆棘火中的显现，呼召摩西，让神的能力在摩西的生命当中、他的侍奉当中显得完全。摩西呢对神说， 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这个时候神就启示了他的本质，他的名字。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字，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这一段经文相当重要，神向摩西启示了他的名字，我是自有拥有的，是从永远到永远存在的一位神。那在我们中文当中呢，就把希伯来文啊说到自有拥有的这句话，按着它的读音、它的音节来进行了翻译，翻出来呢就成为了今天啊在圣经上、在信仰上我们称呼神的耶和华这个名称。好，来到这里，让崇恩呢为今天这一讲的内容呢啊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了。离开埃及，重过新的生活。以色列人在旷野生活当中，他们有机会重新认识这一位拯救的神，他们也摆脱了在埃及地拜偶像的那些灵性上的败坏。这个时候神启示了敬拜的真理，以色列人可以按照神所要求的态度、要求的方式来敬拜神、跟随神、侍奉神，这就是以色列民在旷野生活里头的最重要的学习。说到这种信仰成长的历程呢，同样哈、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所要追求的成圣的经验。那神的全能呢，在出埃及这个历史事件当中呢，真的是彰显无疑。在创世纪，神的能力常常呢彰显在创造和审判当中，但来到这里出埃及的时代事件当中，神的永能呢就彰显在对以色列民的拯救。在出埃及的一些记载的资料当中呢，我们看到里面包含大量的神迹，譬如降在埃及的就有刚才提过的石灾啊，来到了旷野就有分开红海的神迹，这些呢都显示神无所不能的属性是跟历史的事件呢有一个紧密的联合的关系，神掌管历史，也透过历史来带领他的子民。这些事件成为了犹太人信仰上的传统，今天也成为了我们每个基督徒有信心可以来仰望神大能的一个确据。因为神过去这样保守带领，今天这样保守带领，我们同样有信心在未来的日子神继续的带领保守，我们可以脱离罪的辖制，在神的帮助慈爱当中呢，享受新的生活、新的生命、新的自由。好，下次同样时间我们再见。